星号，看明治时代如何重塑女性命运星号。话说这明治维新，大家都知道是日本的大变革时代，西学东渐，万象更新。可您有没有想过，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中，有一个群体的命运变化最为戏剧化，那就是日本女性。说起明治时代的女性，大部分人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温婉贤淑的良妻贤母形象，在家相夫教子，管理家务，培养后代。这没错，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真正有意思的是，明治政府为什么要如此大力推广这个理念？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政治考量和社会变革？咱们先说说明治之前的情况。江户时代的日本女性，那真是活得憋屈。按照当时的社会规范，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极其低下，完全服从于父权制度。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财产继承权，更别提什么教育机会了。那时候对女性的要求很简单粗暴，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个女人的一生，就是从一个男人的附属品变成另一个男人的附属品。连贤妻良母这个词都没有，因为对女性的期待还仅仅停留在顺从二字上。您想想，这样的制度下，女性能有什么发展空间？整个社会的一半人口被人为的限制在家庭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这对国家发展来说是多大的人力资源浪费。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黑船来航带来的不仅仅是军事威胁，更是思想观念的巨大冲击。欧美的女性观念随着文明开化的浪潮涌入日本。这里头学问大了。明治维新，政府的开明人士像福泽谕吉、森有礼这些启蒙思想家开始在明六杂志上大谈女性教育的重要性。福泽谕吉甚至写了《日本妇人论》，批判日本妇女对丈夫的盲从。但是注意了，这个但是很关键，他们并不是要搞什么男女平等。福泽谕吉说得很清楚，女性地位的提升有利于男性，但他并不支持女性在职业上的自立，而是希望女性更好地承担家务和育儿责任。说白了，这些启蒙者想要的是什么？是在家庭里构建一种更加人性化的男女关系，让女性不再被当作奴婢对待，能够和受过教育的丈夫进行对话。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解放的边界依然牢牢框定在家庭范围内。1875年，教育家中村正直正式提出了良妻贤母这个概念。这个词听起来挺美好的，是吧？良妻贤母，既照顾丈夫，又教育子女，听起来女性的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您细想想，这事儿有意思了。为什么明治政府要如此大力推广良妻贤母理念？原因很简单，国家建设需要。明治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富国强兵，追赶西方。怎么追？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而人才从哪里来？从家庭教育开始培养。谁来承担这个重任？当然是母亲。所以良妻贤母的真正含义是女性通过相夫教子来服务国家和民族。这就好比你去菜市场买菜，老板跟你说这菜特别新鲜特别好，实际上是因为他想把菜卖给你赚钱，而不是真的关心你的营养健康。1899年政府颁布高等女学校令，正式将良妻贤母确立为女子教育的指导理念。从此日本的女子教育有了明确的方向，不是培养独立自主的女性，而是培养更好的妻子和母亲。但是话说回来，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就在良妻贤母理念大行其道的时候，一些不甘心的女性开始了他们的抗争。首先要说的就是金田梅子。这位传奇女性的经历堪称明治女性觉醒的缩影。1871年年仅七岁的金田梅子随岩仓使团赴美留学，成为日本首批政府公派女性留学生。您想想，一个七岁的小姑娘离开父母，独自到异国他乡求学11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1882年金田梅子学成归国，被安排到华族女子学校担任教师。按照当时的社会期待，她应该安心教书，然后找个好人家嫁了，过上良妻贤母的生活。可金田梅子 偏不。他发现日本的女子教育理念让他无法接受，过分注重礼仪和装饰，缺乏实质性的知识教育。更要命的是，女学生们根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完全是在培养花瓶。1889年，金田梅子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再次赴美深造。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是什么概念？一个已经25岁的老姑娘放弃安稳的工作，再次远赴重洋求学，这简直是对传统观念的公然挑战。1900年，金田梅子回国后创办了女子英学塾，现金田塾大学，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国际视野的新女性。这和梁妻贤母的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说金田梅子是在教育领域的突破，那么与谢野精子就是在文学领域的革命。1901年，与谢野精子发表了诗集《乱发》，其中大胆表达了女性的情感和欲望，完全颠覆了传统女性温婉内敛的形象。她的诗句如“柔肌未曾有人见，宝剑何曾血染红”，直接表达女性的身体自主意识，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更厉害的是，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与谢野精子发表了著名的反战诗《弟弟不要死》，公开质疑战争和国家主义。这首诗的核心观点是，个体的生命比国家的荣誉更重要，弟弟不应该为了天皇的野心而送死。您品，您细品，这在当时是多么大胆的观点。在举国狂热支持战争的时候，一个女性敢于发出这样的声音，需要多大的勇气？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治后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女性。她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良妻贤母角色。这些新女性开始参与社会活动，有的创办杂志，有的投身教育，有的从事文学创作。她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女性不仅仅是家庭的附属品，同样可以在社会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里有个悖论，明治政府一方面需要这些受过教育的女性来提升国民素质，另一方面又害怕她们过于独立，威胁到传统的家庭制度。这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允许女性接受教育，但最终目标还是让她们回归家庭。您想想看，明治时代的女性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什么？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深层矛盾。明治政府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想要一个既现代又传统的女性形象，既要接受西式教育，具备现代知识，又要保持东方女性的贤淑品德，安心相夫教子。这就好比你想要一个既能跑得像法拉利一样快，又能省油像自行车一样的交通工具，理论上很美好，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梁妻贤母理念的推行，实际上是明治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妥协策略。他们意识到女性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又不愿意彻底打破传统的性别秩序。结果就是创造了一个精心包装的概念，让女性以为自己获得了解放，实际上仍然被困在家庭这个金丝笼里。虽然明治时代的女性解放还很有限，但这些早期的觉醒者为后来的女权运动播下了种子。金田梅子与谢野精子这些先驱者用自己的人生选择证明了女性的无限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改变了社会对女性能力的认知。原来女性不仅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还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甚至在文学、教育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这种认知上的转变，为后来大正时代的新女性运动和昭和时代的女权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说，明治时代的女性虽然还没有完全破茧而出，但已经开始在蛹中蠕动，为将来的飞翔积蓄力量。从明治女性的经历中，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能看到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任何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缓慢推进。明治政府的良妻贤母政策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客观上提高了女性的教育水平，为她们日后的觉醒创造了条件。这就好比给鸟戴上了金镶玉的笼子，虽然还是笼子，但至少比泥土做的笼子好一些，也为鸟日后冲破牢笼积累了力量。而金田梅子与谢野精子这些女性则用自己的人生选择告诉我们， 改变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争取来的。他们敢于挑战传统观念，敢于走不同的道路，才为后人开辟了新的可能。星号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女性的觉醒之路虽然漫长，但每一个勇敢的脚印都在为后来者指引方向。明治时代的女性虽然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解放，但她们已经开始质疑，开始思考，开始行动，这就是变革的开始，这就是希望的种子。星号。